小说联播《初晨》，作者杨帆，第二章。10月中旬的时候，我回到北京，将因为没钱而一直留了3个月的头发剪掉，然后睡了一天。晚上的时候下起了小雨，我打了辆出租直奔朝阳剧场。我想，也许我应该找机会把我的想法向他挑明了。我在剧场的门口就看到站在大厅里的张璐，她穿着他们的工作服，一件红色的旗袍，更显得体态婀娜，盈盈如画。她正忙着向老外介绍一件工艺品，没有注意到我。我走到她背后，指着一件玉如意问她：“小姐，这个怎么卖？”她回过身来，看见我吃了一惊，笑着问：“你怎么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我笑了笑说：“今天早上刚回来，给你们家打电话没人接，我就过来看看。你先忙你的，我四处转转。”张璐又转身和那个老外说话，我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心中舒泰而踏实。那个老外一走，张璐就开始收拾东西。下班了，我问他：“差不多了，演出一散场，我们就可以回家了。我送你回去吧，那你等我一下，我去换衣服。”我和他打了辆面的去他家，路上问他什么时候开始在朝阳剧场打工的。1个多月了，他说，这个工作不错，挣钱不算多，但是可以练练外语。我看到他好像有些瘦了，就想问问他是不是工作太累，如果缺钱的话，我可以借给他，但是我知道他很好强。终于没有问出口。一到他家，他就钻进厨房，一会儿就搞了点吃的，请我和他一起吃。哦，我不吃了，我现在胃里可能时差还没倒过来，挺饱的。我说，我给他看了我那个贴了8国签证的护照，跟他说一些欧洲之行的见闻和感受，还让他看了一段我在啤酒节时设置的录像带。她是一个对什么新鲜事物都感到好奇的女孩，看得津津有味。我们又恢复了从前默契的关系。回国后的1个月里，我几乎每天都给她打电话或找她出去玩，但是我一直没有敢问她为什么一开始的2个月一直没给我回信。刚刚回国不久，英国经理就决定安排我们到工程实施现场去进行一些实习。李杰被派到了内蒙古的吉宁，他打电话来说，他工作不忙，经常周末的时候出去骑马、吃烤全羊，甚是逍遥自在。有一天是星期五，经理也把我叫去，说准备一过了周末就派我到宁波下属的一个县实习，让我赶紧联系机票和旅馆。我问了一下那边的情况。大约要过了新年才能再回北京。我想我不能再等了。星期六的早上，我打电话给张璐，约她出来。她听上去声音懒懒的，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没什么，星期一要出差，过了年才能回来。所以想见见你。她在电话那边没说话。我问她。上次我去德国的时候，一直和你联系不上，这回又要出差，也不知道那边电话好不好打。他似乎感受到了什么。电话不好打，写信也行啊。他停顿了一下，说：“上次一直没给你回信，是因为你去德国的时候，董浩正好放暑假回国，他都2年多没音信了。”这次回来事先也没告诉我，倒让我惊喜了一下。我陪他到上海和浙江那边转了2个多月，我发现虽然2年多没见了，但只要跟他在一起，就会找到当时在一起的感觉。他后面说的话，几乎刚从我的左耳朵进去，就从右耳朵出去了。他一直在讲他们江南之行的经历，等到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听他说，其实他一走，我在这边确实挺孤独的。不过他那边更不容易，我现在打工攒的钱也差不多了， 想就这两天给他买条羊绒的围巾寄过去，冬天快到了。我定了定神，用玩笑的语气说：“听你说话，你让我想起一句歌词儿。你有一双温柔的眼睛，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他在电话那边笑了起来。我说：“既然你没空，那就算了，我也得开始整理行李了。”我花了一上午的时间，把所有与张璐有关的东西都找出来，连同以前一起出去玩的时候照的照片，以及我每次去他家在那个军队大院门口填的来访登记表都拿出来。我把这些东西放进一个特大号的牛皮纸口袋里，最后用订书机将封口处订得严严实实。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我站在普陀的佛顶山上，看着远处翻腾的碧波，感慨系之。离开北京已经半个多月了，我再也没有给张璐打过电话，因为我知道我无法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这次出差的任务比预想的要快得多，可能再过一个多星期就可以回北京了。我向项目经理请了假，独自一人从宁波出海，到了普陀山。一路上，我的心情就像江南的冬季，又潮又冷。我从小就相信有佛的存在，曾希望能走遍五台、峨眉、普陀和九华山这四大佛教名山。这次来普陀，也算是了了一份心愿吧。我跪在慧济寺大雄宝殿的释迦牟尼像前，祈祷在今后没有我的日子里，张璐能幸福平安。半个月后，我回到北京，眼看着就要过新年了。那一年冬天很冷，大街上的人看起来都行色匆匆。我跑到建国门外北京有线电视台的一曲千情节目组，给张璐在1月12日，她的生日那天点播了一首歌《当爱变成习惯》。我想就把那一天作为我单相思的结束吧。李杰也回北京了，他有一天临吃午饭前突然问我：“张璐知道你已经回北京了吗？”我看了看办公室还有好几个其他同事，就没有正面回答，反问他：“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没什么，好像你好久没给他打电话了，进展如何？”他说：“他可以为我献出生命。”整个办公室的人都诧异地抬头看我，我接着说，他斩钉截铁地对我说：“你要是再缠我，我就去死！”大家轰的一声笑了，我也跟大伙笑了一阵，独自走向食堂。不记得是谁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我以前从来没放在心上，自从学会周易后，我从未起卦推算过我的未来。当我在高考时以全市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那所招生分数在全国能排在前10名的学院的热门专业后，我就对“天生我材必有用”深信不疑。从那时起，无论是在校学习还是英语考试，一直到毕业工作，无不一帆风顺。毕业时，我在班级的留言簿上写道：“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可我却未想到，第一次爱上一个人，就碰得头破血流。1月12日上午，我跑到北太平庄的一家花店，买了一大束鲜花。我想，这么久没有和张璐联系了，肯定今天晚上会有很多追求者要跟他约会，我就把花送给他，也见他最后一面吧。 等我到他家里的时候，他姐姐说他去了医院了。他怎么了？我一下子就觉得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他腿断了，昨天晚上和几个朋友出去玩，被人不小心踢了一脚，正好踢在膝盖上，不知怎么又赶了个巧劲儿，腿就折了。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呢？我觉得自己都快急疯了。我爸找了个车，可能送到304医院去了。我拿着花，匆匆跑出他住的军队大院，拦了辆出租，急如星火地对司机说：“快去304医院！”到了304医院，我一下车就撒开腿往医院里跑，一看到门口负责登记探视的大妈，就赶紧停下来，故作悠闲地慢慢踱到她的身后，又加快脚步往里走，因为当时不是探视时间，我生怕被她叫住。但是当我绕过他后，我开始踌躇，这么大的医院，张璐到底住在哪个病房？突然我眼前一亮，我看见张璐的爸爸一身戎装的站在那里等电梯，我赶紧跑过去打招呼，叔叔，我看见他爸爸神色镇定，就放了些心，赶紧问，张璐怎么样了？他爸爸回头看见是我，露出一丝笑容说，是杨帆呀，你怎么来了？刚才我去您家，姐姐说张璐腿折了，情况严重吗？她正在做手术，我刚刚找了个熟人，安排病床，可能要在这里住半个月。动手术，住院？我问道。伤得很重吗？她是膝盖骨被踢碎了，昨天晚上回家后还不肯告诉我们，自己一直熬到天亮。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她都快疼昏过去了，还在那儿熬着。这孩子，怕给我们添麻烦，这么大的事儿还想瞒着我们。膝盖骨骨折，我心里沉了一下，那不是跟孙膑一样了吗？我赶紧又问，那手术危险吗？会不会得什么后遗症？不知道啊，他爸爸脸上闪过一丝忧虑。现在还在10层的手术室做手术呢，等出来再问医生吧。嗯，叔叔，您先在这儿等电梯吧，我走楼梯上去。我转身要走，他爸爸说：“10层的楼梯门不开，去手术室必须坐这电梯。304医院的电梯奇慢，隔5、6分钟才会有一部电梯到达，但是经常有病床要推上去。我们连等了2、3部电梯都没上去，我心里急得直冒火，却不敢表现出来让他爸爸看见。终于，我们上了电梯。”我就看见张璐的妈妈正表情无助地蹲在手术室的外面，脸上泪迹未干。她妈妈看见我说：“你来了。”我点点头，想安慰安慰她，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她爸爸对她妈妈说：“病床已经联系好了。”手术室的灯灭了，张璐平躺在手术车上被推了出来，她脸色甚是憔悴，看见我勉强笑了一下。我很想握一握他的手，犹豫了一下，又缩了回来。他爸爸走上去握着大夫的手说：“周医生，给您添麻烦了。”我凑近张璐问他：“感觉怎么样？”他乐观地说：“没事儿。”又转头跟他妈妈说：“大夫说2个月就好了。”我们乘电梯上到12层，把他推入他的病房。他的左腿上打着石膏。一动也不能动，我帮着他爸爸把他从手术车上抬到病床上，他问我，什么时候回北京的？不长时间。嗯，你现在觉得还疼吗？
不疼，麻药劲儿还没过去，就是有些晕，我可能还要睡一会儿，昨天晚上疼得我一宿没睡。
我把带来的花放在他的床头，帮他掖了掖被子，回头看见他爸爸正看着我。赶紧说，那你好好休息吧，我明天再来看你。你想要什么吗？
不用，你走吧。
我回头看看他妈妈，问他，阿姨，晚上您能在这儿陪床吗？他妈妈说，都是护士陪护，这不让家属过夜。我有些放心不下，又不知道说什么，只好说声，阿姨，叔叔，那我走了。回头再看张璐。他已经把眼睛闭上了，他长长的睫毛微微抖动，似乎睡着了。
我忽然想起，连生日快乐都忘了跟他说。我回到公司，找到负责网络管理的经理，借了一个当时非常少见的彩色显示器80486笔记本电脑。下班后，又跑到附近的百货商店买了一个全波段的收音机。晚上8点，我赶回住的地方，用在德国新买的摄像机，全神贯注地从电视上摄下了我在北京有线电视台给他点播的歌，《当爱变成习惯》。当屏幕上出现张璐祝你生日快乐时，我也在心里默念：“生日快乐。”第二天是周末，下班后我跑到304医院看张璐，他好像刚刚洗完头发。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衬衫，正靠在床上和临床的一位阿姨聊天。我和那位阿姨打了声招呼，就坐在张璐对面的椅子上问她：“今天感觉怎么样？”“还好。”她总是表现得很坚强。“拿的什么呀？大包小包的，都是好东西。”我一边说，一边一件一件地往外掏。“这个是全波段的收音机，平时你躺在床上没事儿的时候。”可以听听敌台，练练英语。我把收音机递给他时，笑着说：“这儿还有一个彩显的笔记本电脑，我给你装了视窗操作系统。你现在整天躺着也没事儿干，正好熟悉熟悉计算机。我还装了些游戏，可以帮你打发时间啊。一会儿我再教你怎么用。现在给你看一个好东西。”我打开摄像机的液晶显示屏幕，让他看我给他点播的歌曲。他很兴奋地让来陪护他的表姐和临床的阿姨一起来看我拍摄的那支歌，脸上的笑容灿如朝霞。我搬了把椅子坐在病床边上，他床头的小桌子上堆了许多水果，昨天送给他的鲜花已经被插到了一个长镜的玻璃瓶中。我随手拿起一个橘子，一边剥一边问他：“腿现在还疼不疼？”“还有一点，但是不像昨天那么疼了。”石膏什么时候拆啊？可能得1个月吧，不过大夫说我再住半个月就能出院了，等拆石膏的时候再来一次就行了。那个主刀大夫怎么样？有经验吗？是个新手，刚从学校毕业的，这不草菅人命吗？这不是，我突然想起下午看的一个笑话，笑出了声。是新手有什么可笑的？有一个笑话说，一个妇产科的医生啊，自己开业了。第一天回家后呢，妻子问他：“今天成绩如何呀？”医生回答说：“不算太坏，虽然产妇和婴儿都没保住，但总算把婴儿的父亲救活了。”真无聊，他一边笑一边说：“我把剥好的橘子递给他，多听听笑话，再吃点酸的，有助于消化。你吃吧。”他说：“我现在每天从早到晚，除了睡觉，就是不停地吃东西，都快成饭桶了。”没想到饭桶还有这么婀娜的，
这一个劳动人民瞎拽什么？
第二天下午，我又去看他。病房里灯没有开，临床的阿姨已经出院了，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在睡觉。我轻手轻脚的进去，发现他脸上泪迹未干。我怕自己搬椅子的声音吵醒了他，就一动不动地站在他对面。但是他还是醒了。怎么了？腿还是很疼，是不是？我蹲在他床边问，他摇摇头。我拿了条毛巾递给他。前两天日本地震了，也不知道董浩怎么样了。他没给你来信吗？
这次走了以后，又没音信了。
可能太忙吧，去日本留学比去美国留学苦多了，除了学习。还得自己到外面打工挣学费、生活费什么的，连睡觉的时间都很少。我有一朋友，他也在日本留学，每天就睡4个小时，一个小屋里头放仨闹钟，要不然根本起不来。你就别多想了。我停了一下，说：“他知道你腿折了吗？”张璐摇摇头：“不用太悲观，等过两天你拆了石膏，再恢复恢复，也就开春了。到时候我带你去爬香山，肯定没问题。”以后你不还得实现你最大的愿望，走遍世界吗？关键是你自己得有信心，那就是你自己的天，你信心塌了，那才是天塌了。否则无论什么事儿，只要努力去做，都有希望的。 你干什么事都这么有信心吗？对啊，我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敌进我退，敌驻我扰，先胖不算胖，后胖压他炕，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美。他仍然一脸严肃。外面风很大，天空中飘落着零星的雪花。我从304医院出来，步行了1公里，换了2辆小公共汽车，在中关村的新东方学校门口下了车。我在心里对张璐说：“我要积累自己的知识、阅历和财富，将来做个指点江山的人。”张璐，无论你在哪里，有什么心愿，只要你给我个机会，我都要帮你一一实现。我在新东方报了5月托福强化班，准备在8月参加托福考试，然后申请赴美留学。半个月转眼就过去了，我几乎每隔一天就往返奔波50多公里到304医院看张璐。他腿折的地方正好是膝关节部位，因为打了近1个月的石膏，腿上的筋和肌肉都粘在一块儿了。在拆石膏后，需要每天靠按摩和别人帮助掰腿，才能慢慢把筋拉开。一次疗程大概要2个小时。我因为按摩手法和力度都比较合适，就经常到他家里帮他活动腿关节，有时也给他辅导辅导他当时正在上的数据库课程。如此又过了1个多月，我们的关系日益融洽。但是我知道她一直都在惦记着那个又一次杳无音信的男朋友。只要能经常为他做一些事情，能对他有所帮助，能经常看到他的笑脸，我就觉得很满足了。我知道我也没有吃醋的资格，对他惦记董浩也不计较，日子倒过得怡然自得。春天来了，风和日暖，草长莺飞。周末的时候，我经常和他一起出去玩儿，有时候就默默地坐在天安门观礼台前的马路牙子上，看一群小孩和老头放风筝。那时候他非常喜欢逛街，我隔几周就陪着他逛东单那边的专卖店，从那儿一直走到王府井后边。天黑以后，从东华门外小吃一条街，一路从东边吃到西边。我们都特爱吃东边路口那家的白水羊头，加好多辣椒、豆腐乳和葱花，吃得唉声叹气、汗珠子直冒、鼻涕眼泪直流，然后再猛喝冰水。有时候我也带着张璐和我大学的同学和他们各自的男女朋友一起笑聚成群，在一些北京的大饭店游泳、打台球、保龄球，或者到亚运村的康乐宫打游戏。妈妈见我周末经常往外跑，就问我是不是交女朋友了。不是，就关系不错的朋友吧。